好，大家继续，我们来看24页的地方。导师他早期的这一些文章，其实他有，待会我们看到有一些内容，其实他好像有一直在重复，对，大家有没有看这篇文章啊？导师有一些文章，他有一些内容，他一直就是，其实他要点不是说非常的深奥，但是内容就有一些重复。重复说又说这样有一些像是老人家这样的情况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导师在晚期一些比较学术的书就比较少这种表现但是他早期这种演讲的别人笔录的都有这种情况。如果自己写的，因为自己可以删掉嘛，你知道吗？可以 delete 掉嘛。但是如果是别人他自己讲，别人记的有时候就感觉有这种。意味像我自己在读导师的著作因为我明天我也有负责一些课明天，那我明天负责的是37道品，我对有就是导师有一些著作的说明我很有兴趣，比如说明天要讲的这个37道品因为我以前对37道品，我觉得我理解的。没有办法，怎么讲啊？就是熟能生巧，但是后来我有特别去找了很多经论来看过后，我自己就理解得很好，比较觉得比较满意所以像讲这种道品还有讲一些菩萨道的东西，我可能会比较有丰富的东西可以补充那。因为像《人间佛教》这本书有一些这种，菩萨行的这一些原则因为他来来去去导师都是那几个原则那尤其这一篇他比较着重在历史上的演变的一种抉择，那所以他要谈到一些比较实际操作的有一些部分呢，就觉得没有其他有一些地方那么深入不过《佛在人间》这本书后来有好几篇文章，我们不晓得这个学期能不能上到。后面有几篇文章就是蛮精彩的，像有一篇谈和平的那一篇什么人间的和平是不是？就是我以前也没有特别去读这一篇，就是佛法与人类和平这篇文章也很精彩。然后呢？第8篇佛法是救世之人也很精彩，就是他虽然是谈很简要的一些为人或者是善法的东西，或者是处理苦难的方法经论的说明，但是它里头有一些是修止观，一定要观察到的心性所法的东西，我对那一些就特别感兴趣的。那但是我就是在导师的书比较没有看到，反正在《佛在人间》这本书有看到，所以我就非常的欢喜那以后希望讲到这些地方就可以慢慢的讲都就是停留久一点。好，那我们来就先把这些历史上的观念先理清慢慢再深入到我们人菩萨行的修持方法 好，我们看西的地方。本生谈所谈的菩萨呢，是将菩萨为众生、为佛法的精神和盘托出天台家称之为藏教菩萨。这个藏呢，就是三藏，就三藏的意思声闻三藏那本生所记载的菩萨行、声闻称都是相信的，就是。佛的本身故事呢，在阿比达摩的论师呢，他们都相信的，所以在大比婆沙论其他的这种论呢，他们都承认佛陀的本身故事的这可见人生的菩萨只是少数是出家的，大多数是现在家的。那大家不要误会这句话就是说菩萨的本身都是在家身为多那。我刚刚上一堂课就有跟大家说，这些本身故事当然它能表示这些6度啊、10度的内容，对不对？但是 有很多故事的这种情节跟主角，有时候可能是当时印度流行的故事来的，所以他以在家身为多，不见得就是佛的真身，就是在家身呐、啊。这样了解吗？啊、哦，因为有一些人抓住导师的一句话呢，就说哦，导师的人间佛教是在家人的，出家人不适合的。哎，因为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哈、哦，有人这样子来写导师的书啊、哦。好，所以虽然有随类现生啊、哦，但是天生地狱生也相当的多，就是菩萨化现到天生还有地狱生也相当的多。为什么这里课本是写少见嘛，但是为什么我要讲相当的多呢？因为在注脚51，注脚51呢，导师在最后一本书哈，永光集有订正这个地方，有没有？在注脚51的倒数第二行啊，导师说在佛在人间这篇文章呢，说菩萨现天身地狱身比较少，导师说那时候说错了。菩萨现天人身啊，还有其他道的是蛮多的啊。所以我们活在导师的就是之后呢，有一个福报，就是导师晚期订正的东西我们还听得到了。你知道吗？如果比导师早一点往生那个，有一些订正的听不到了。对啊。所以有时候因缘真的很微妙啦，你不可以说诶一定是好还是坏啊。嗯。那这个地方导师就有订正啊。好，再来，人跟其他旁生其实都是人间亲切见闻到的啊。那在古人的心境中，人跟旁生是最亲切的了。好，请看25页。那菩萨跟一般的差别是从他的精神跟行为表现出来啊，就没有成佛以前，过去生就是这样。那才会历劫修行以来才能够功德圆满啊。那古典的本生坛呢，那有两个部分呢，对后来佛教影响很大。第一个就是不但是人类的，鸟兽也受生啊，就是菩萨呢，他是不只是化现人类，其他道的众生菩萨也示现。二呢，就是菩萨每每发愿在没有佛法的时代啊，或者是没有佛法的地方，那做这种杰出的啊修行者啊，那度化众生。那当然这种表现它不是多数人或者是团体的啊，像声闻身那样，所以本生坛的菩萨呢都表现为个人的，所以兴起的大乘佛教呢始终没有菩萨集团。就是没有菩萨僧团啊，虽然龙树菩萨曾经想要建立菩萨僧团，但是不成呐 啊不成，哎，因为那个时代还是声闻法为主啊。那菩萨有现这种种身，所以可以推论到菩萨是无处不在的。那随类示现呢，信仰啊，就越来越兴盛啊。那现实人间的菩萨行呢，反而被轻视为四六度菩萨啊，就是天台家说的啦。这个四六度就是四向上修而已啦啊，实际上比如说我们在做布施啊持戒，这个是四向上而已。如果立根的人呢，是很快他就可以无处不在，随类化现，这样的意思啊。这两点对印度大乘佛教的影响很深啊。那是因印度众生的根基，佛教极力发扬人菩萨行啊，人间菩萨行。那由于个人通于异类，那在大乘思想发展中，拘泥行迹的大乘者逐渐倾向于唯心跟神秘的天乘菩萨行啊，就是如果非常着重这个菩萨示现在各道啊，每一道众生的这一种情况啊，那他慢慢慢慢呢就会表现为这一种天乘型的菩萨的思想出现。这个我们在前面其实有看过的啊，类似大家请翻回来第十页啊，我们讲义的第十页啊。 第十页，大家看中间小节的地方，小节啊，有没有？哎，那这一期的佛教就是中期，那就是有谈到呢，入世立生，充满了本生坛的菩萨精神，有没有？那这个中期佛教就是特别着重这个本生坛的菩萨啊，那天的倾向也发达，所以佛在人佛教人间化，也有天化啊，这两种内容影响了后代的佛教发展。所以呢，大家看图表上面那一行哈，就是那这一期的佛教呢，没有初期的淳朴，还有重于集团。所以多少是趋应世间的习俗，倾向于唯心，还有个人的伟大，有没有？好，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情况了。所以导师在25页这里呢，就有提到说，那倾向于这一种思想的，他慢慢就会发展为重视个人，还有呢就是这种唯心啊，这种天秤心的菩萨啊。好，我们再来继续看25页下面。佛灭后四五百年，大乘佛教那蓬勃发展啊，像华严经有提到，华严最初三七日啊，法华涅槃共七年，这个是那个天台说的啦啊。那传说大乘经，那佛事就说好了，就是佛陀刚开始是说华严经，最后是说法华涅槃啊，那佛法起初都是弟子相传啊，口口相传。大乘经的极初年代不是很早，这个在大乘经本身就看得到这种证据啊，就是佛有自己说佛灭四五百年，这个经典才开始流行啊。那导师说是有证据的哦，大家看注脚56，注脚56。刮胡一，这个大般若经哈，有提到说，舍利子，我灭度后，就是佛陀他自己讲啊，他入灭后呢，后十后分后五百岁啊，就是佛灭后五百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在东北方大作佛事，就是般若波罗蜜的经典啊，在东北方开始兴盛啊，所以导师说，在大圣经本身就有这样记载的，不是。不是导师要去给他这样说的哈，所以我觉得有些人说导师把佛教呢分成一期一期，是把佛法切成一块一块，实际上这个是不理解导师的一种心意啦哈。导师是从经典上看到这种迹象的哈，并不是乱说的。好，我们请看26页。华严、般若、大集这些大圣经陆续的出世，性质也多少不同啊。但大体说，大乘法不是从出家比丘的基础发扬起来的，发扬就是弘扬了。那声闻行者如上面所说的三类，那但是大乘法的昌盛啊哈，是跟在家众有密切关系啊，这有证据啊。所以导师底下就是说明了，那大乘经大部分都是我们的释迦佛是现什么呢？在家相，就是毗卢遮那佛啊，是在家相。那第二呢，菩萨呢，这些大菩萨哈，文殊、普贤等等，也都是大多是在家相。好，请看27页。大乘法不一定是释迦佛说的，多数是菩萨或者是声闻弟子说的啊。那就好像文殊对于大乘的实相，那为菩萨说了不少经典啊。那华严经几乎全部是金刚藏菩萨还有功德林菩萨说的。那维摩诘跟般若经多数是声闻弟子说的。大乘经佛是处于印证的地位，那在家弟子呢为中心的这些大乘法哈， 那是红通的主要的这一种工程啊，哈，所以导师说大乘法是以在家弟子为中心而红通起来的哈。佛法的普遍呢，那当然是会受到这种在人间哈，会受到就是影响到人间啊，那自然而然，那因为普及到人间嘛，就跟在家佛弟子为中心，重视人称正行的德行，那赞扬出家而又积极入世度生的佛法发扬广大起来啊。那所以在这个时期的大乘佛法呢，他们是蛮重视这个普及化。导师底下呢就举了两个例子哈，第一个就是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这故事啊，导师在青年的佛教那一本妙云集的青年的佛教前面就是介绍这五十三参啊，这五十三个善知识啊，每一个导师都有写啊，啊那这一种前面是代表三宝的出家众，那后面都是在家人为多了啊。那菩萨是每一种有长处的菩萨呢都要去参学。最近我有遇到一个法师哈，他来找我，他跟我讲说他现在要发愿哈，要学这个五十三参，所以他每天下午呢要去找一个，不管是艺术家什么家哈，就都好了哈，他下午呢要去参访一个这样。你说不对嘛哈，好像也没有很大的错误哈，但是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修行人出家众哦，他来找我跟我讲他现在要学习这个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出家哈，真的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哈，你都可以有自己的净土啦，你知道吗？你都可以不会饿死哈，在台湾就是有这个可爱，你总之你就是愿意做的话啊，都有这样的护持者哈。那不过在我们导师的这种体系呢，就是学习佛法的这种正见的体系来说呢，有时候啊，我们自己也要清楚自己的动机啊，那不要就是要标新立异啊，或者是让别人注意到自己，因为我们人内心的这一种虚妄法，它是很维系的。有时候我们当然是不是刻意的表现自己，但是偶尔啊都会透露出很多这一种我见的表现啊。当然不是刻意说要让自己就是觉得别人要恭维自己，不过我们如果自己的行为没有自己内敛一段很长的时间，很快就出来这种方式的话，很容易就会被世间同化。所以我们修行人啊，我很喜欢我们有一个老师，他现在没有在福音教书，以前是我们的老师哈，我非常内心非常的喜欢这个老师，很多学生都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很内敛的老师，非常内敛，就是他学问很好，他有语文天分，他非常优秀的一个老师。那他就是后来呢，他为了照顾他妈妈，他就没有在福音教书了，现在也都没有了。以前我们被他教的时候呢，那他快要离开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去请个别都有去请教他很多问题啊，我就请教他说，那像我们毕业了，院长留我们下来教书，那不晓得老师您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勉励啊？那他跟我讲了那一席话，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大概已经有快要十年了。啊？对啊，我现在要讲啊，对。 就是他讲说我们一个人啊在学习这种学问，因为学呢它是累积的会越来越多的，对不对？我们说为学日增，对不对？为学呢，做学问呢，它是一天比一天累积的会越来越丰富。那为道呢，日损啊，就是修道的话呢，它烦恼是越来越减少。那跟做学问是两个不同的方向。那所以我们在做学问，在佛学院做学问呢，他说我们不要忘记自己就是为道日损的这一块啊，就是我们自己修持的这一块。所以他说以他自己的经验呢，他说我们一个礼拜呢，一个礼拜有七天，他说我们出家人呢，我们要给自己跟众生或者是教学的这种时间，那也有一半的时间自己要挪来是用来是进修的，你一定要坚持这个。他跟我们讲你一定要坚持这个。那因为他说我看了太多很早出去红化一方的年轻人啊，他说因为出去很快就红了，你知道吗？就很有名气。他说这种人他一旦没有办法规划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呢，他没有多久很快就被世间同化了。那他说如果你要让自己不流俗，而且在法义上在修持上这里一直保持进步，然后跟众生这里又保持这种教化，那这两者兼顾的话，你一定要安排时间上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否则的话他说通常都是保不住啊，保不住的，很多人都是很难走得下去啊。那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老师是很内敛的一个老师啊，所以我觉得他这句话对我影响蛮大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们学佛法的在家中应该也是要这样啊，大家要规划自己一些能够静下来的时间，那一些是可以出来外面参与社团的时间啊，不要太过全部于静，也不要全部于动啊，要让自己平衡，那我们走的才会安稳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举例。第二个举例呢是维摩经啊，导师举的是方便品啊。维摩弘扬大圣也是以在家为主要对象啊，那就是不管对象是在家还是出家啊，那维摩诘居士呢都是诱导他们，然后教化啊，什么场所都去了哈，这个是菩萨示现的哈，不可以有样学样啊，这很危险哦哈，好，我们看小节，这两位菩萨呢，在家菩萨，他是一个是表现是修学的毅力，一个是弘扬的善巧啊智慧，那都是一切人类的正行，融化佛法而使它更合理化，就是它让人家感觉到说我们学法求解脱或者求菩萨道的人，他不是只有一种类型的啦。你看像我们现在学佛的人，我觉得有很多种情况我们值得思考。有些人他什么都想学，你叫他艺术的啦，那考古的啦，或者是什么就义理的啦，历史的啦，他什么好像什么都有兴趣的样子哦。那在我们大乘法来说呢，这个是就像善财童子这样，只要我们动机纯正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不是我们的心散乱啊。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他可能比较适合就是单纯的模式，那可能他自己就选择比较单纯的啊，就不会这种比较复杂的方式。所以如果按照这个经典来看的话，那参学者学习者善财童子他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行径，那弘扬者维摩诘这个菩萨呢，他也有这样子的方式啊。所以大圣的方法呢，他跟声闻法的表现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比如说大家看阿含经，这些比丘啊他们要去听闻佛法，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到哪里去听闻佛法？ 阿含经哦，就是可能去找阿罗汉啊，找佛陀，对不对？到僧团嘛，哈。但是你看这里的善财童子，他不是呢，对不对？他是在世间呢，啊，就是这一些专业人士呢，都是他学习的对象，所以那个方声闻法跟菩萨法的风貌是完全不一样哈。那这一切的人间正行，就是菩萨的广大行。那这不像声闻身偏于顿视禅定而不重视慈悲啊。所以也有时代的一种对峙性的哈，嗯。但是学佛如果自己本身没有把握好自己的道心啊，那一开始就这样的到处乱参的话也不见得好啦啊。所以我们还是要针对自己的根基比较合适啊。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标题。那这里开始呢就是解释这一大段的主题啊。那第一个就是介绍人称正行为基础的菩萨法。那这个就是印度在家弟子的啊。那修大乘的法门内容啊，就是从修大乘法的内容来说啊。好，大家请看28页。那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啊。那这个图表我们看人天法啊，右边大家看人天法，就世间善法。那它是哪三个？布施、持戒、禅定啊，这是三福业啊。那再来呢，声闻法呢，就是戒定慧三个。那菩萨法呢，全部啊。那所以就是前面六个呢是六度啦啊，最后一个是慈悲方便，这个是菩萨的特质。那菩萨后面那个刮胡那个地方，大家可能要画一个顿号啦。比如你看导师把它连在一起，其实是入世而相于处世，这里顿号，然后处世而能入世，这样啊。因为导师把它连在一起，刚开始我也不晓得是不是错字，我去找回来书看，那不是错字啊，嗯。好，我们来看底下的说明啊。出世的声闻法不重布施，大家看导师的书有时要留意哈，他说不重哈，不是不要哦，不重是没有放很多时间在做啊，不是完全不做。声闻法是不重布施，人天法不论智慧，圣意的智慧，但是他们有没有世俗的智慧？有啊。那菩萨是以六度为本，那将四处世间的法联合起来，到达圆满的佛地。好，底下就是22，就是导师一双一双来解释哈。那菩萨法第一个是布施跟智慧。第一行有一个错字哈，第一行有一个错字，着重于救世，所以要从心，这个心啊应该改字错字啦哈，这个是新旧的心，新年的心啊，从心肯定布施的价值，该设在菩萨道中来哈，就是布施。所以开示的本生谈布施都从大悲心来。那布施的真意呢，是舍己为人啊，舍弃一切。那这包括了财物、时间、精神等等，帮助他人解决问题。那这个是布施的真意啊。再来，大乘菩萨的入世，那入世就不能不行布施啊。为什么入世就不能不行布施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要让自己走入世间，走入人间，为什么一定要行布施？为什么？因为什么啊？先以欲让他先生欢喜心，这样啦。那还有呢？还有呢？这个布施，如果我们是用财物、时间、精神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要接近人群， 如果我们愿意牺牲时间、精神，就是陪伴我们有需要辅导啊，或者是这一种陪伴的朋友哦，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一种布施时间、布施精神是很容易让众生啊能够接近我们的因缘啊，不一定是财务的啦。所以刚刚说先与预购签，那比较着重在财务啦，这个也是可以的。那更广的就是因为布施的心哦，能让众生靠近我们啊。如果我们不愿意花时间精神去为别人付出的话，我想问大家，我们如果斤斤计较的话，哪一个众生愿意靠近我们嘛？对不对？啊，别人不愿意靠近我们的。所以布施这里的含义就是，他既然要做到入世呢，就是他是能够让众生靠近我们的一个方法啊。所以说，布施是菩萨入世不能不行的善法啊。再来，菩萨不忘处世，所以呢要重视智慧。那以智慧来摄导善行，以布施等等来铸成处世的智慧。菩萨是这样的处世而入世，入世而处世啊，所以这两者都要兼顾啊。如果没有智慧的布施是什么啊？愚痴啊，烂慈悲。那所以布施要有智慧啊，如果我们已经看那个人已经吃得那么胖了，你就不要布施食物啦，你要布施时间啦、精神给他啦，不要布施食物了啦，这个要有智慧啊，好，我们来看第二，忍辱跟精进啊。那忍辱跟精进是声闻法也有的啊，但大圣呢，为了自利利他，行得更彻底、更深广啊。那第三，慈悲与方便，这是大圣菩萨的特质。那度众生的话，一定要有这个工具。不管任何时代、任何环境，菩萨道都以此为要务啊。那这两个也是很特别的，请看29页哈。那菩萨的大悲，它是透过智慧的悲心，跟世间的仁爱相近而不同，这句话蛮重要的了。所以我们在做慈悲救济众生的事业啊，一定要有智慧。如果没有透过智慧的悲心，就是凡夫；如果有智慧的悲心，就是菩萨。有智慧的慈悲就是菩萨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让众生感觉我们有慈悲啊，我们要提升自己的智慧。因为啊，怎么样才叫那你讲他的时候要有一些善巧，你要委婉一点哈，因为智慧呢，其实是也要表现到很恰当，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用心哦，是智慧的表现哦，你知道吗？比如说他错误，我跟他讲错，这个是我用我的正见呢来判断他是错误的。问题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判断哦，但是在他身上来说，他觉得师父你判断错误。所以呢，这个智慧当然不能够用世俗的观点来解释的哈。所以在佛法的智慧呢，它当然是要透过像我们前面这里所讲的，它最主要是处世的智慧啦。啊，最高的当然是处世的智慧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方便是为了适应从慈悲而引出的智慧妙用。就是善巧化度的方便。所以什么叫做方便哈？你看这句话其实它是很多个层次的，就是我们要从慈悲引发的智慧，引发了智慧啊，那智慧呢会产生度化众生的妙用，这个才叫做方便哦。啊，所以我们不是说我给众生方便，这个就是菩萨的方便，不是哦。啊，那所以佛教的用词定义呢，有时候它很深刻的部分啊， 如果没有读过经论的话，也许我们诠释的就比较片面一点啊。好，再来从这分析去了解呢，菩萨法是以人称正行为基础，在世出世间啊，在出世还有入世中统一啊。那从世间到达出世啊，佛法在印度普遍发扬，在家学佛如风起云涌，菩萨法自必然会兴盛的。这个是就是如果按照佛教我们前面那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初期佛教因为着重在声闻行，中期佛教就是大乘佛法，对不对？那大乘佛法起来为什么会如风起云涌呢？主要就是因为声闻法太过远离世间了，它很多层面没有办法照顾到啊，因为出家的形象的问题，所以在家人会把菩萨法弘扬的那么好，因为在家人的身份啊，他去什么场所都不是问题，只如果他有正见的话，他就不会自己堕落，他反而会到任何的场所去度化众生。所以这个时期就是因为这个印度当时的这种时代关系啊，所以有这样的需要啊。所以在家人呢，其实有很多部分呢也是可以让佛法弘扬开来的，所以在座的菩萨们你们是很重要的啦，你们要让这个菩萨法普遍流传呢，你们的表现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在家学佛都是没关系的啊，全部交给师父你们负责就好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五，容摄天行的菩萨法啊。哎呦，这里还很长耶，这个容摄天行的好长哦。好，我们讲多少算多少啦啊。好，容摄天行的菩萨法就是天乘行的菩萨法啊。然而菩萨法的发扬含有天行的一分，那这个我们之前就有稍微提过了哈。那因为呢，印度的一般民众重视世间的积极利他，但他们又在神教的熏陶下，那所以佛法重视普及化，普及到一般民间，那当然也就会受到这一种什么呢，他们天化的影响啊。那当然也是为了避免跟旧有神教的冲突，那人间为本的大乘法那日渐发展的过程中也就融摄神教天行而逐渐发展啊。好，导师说，我曾经说出家为主的声闻行是适应印度苦行沙门根基啊，大家把这个苦行沙门根基可以圈起来啊。那在家的菩萨法的话，就是因在家的根性的话啊，就是婆罗门根基啊这种。所以在家和出家是因不同的根基啦啊，这导师在佛法概论就有讲了。那是因在家根基为主的菩萨呢，是着重人世，就是人间，还有倾向于天世啊，就是天化，一个是着重人化，一个是着重天化。大乘经中的菩萨如这些维摩善财等等，这些是这个人间的菩萨。他方的菩萨呢，就是世尊说法的时候也随喜来听，那持土他方的菩萨所现的人身也可以说高级的天身啊。他方菩萨啊，来这里示现的都是很庄严的天身啊，跟我们人间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智度论就有提到，有一个东方什么佛果啊，他们来到这个沙婆世界听释迦牟尼佛说法，他说这里的人怎么那么矮小啊，因为他们的身是很庄严高大的。那容摄天行的这个部分就是底下呢，就是导师要说的哈，刮胡二，大乘佛教的发扬容摄天乘行，这个天乘行就是 把神教的祭祀、咒术、苦行纳到佛法里面来啊，给他进化。当然有一些部分呢，就是受他们影响的，有一些就有进化啊。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容色祭祀。这个祭祀呢，就是供养。佛法中也有类似祭祀的，就是供养啊。供养跟祭祀是不同的啊。导师说，佛在世的时候呢，在家信众的供养，就是佛在比丘们在安居期间来布施什么呢？衣服、饮食等等，或平常以衣食住药来供养僧众，或者是来修福舍，这个就是修寺庙啦啊，修寺庙、修伽蓝啊，就是也是出家众的住处等等。那出家弟子的供养呢，就是依法修行啦，恭敬师长。所以在家和出家的供养就是这么单纯。好，请看30页。供养它是很平时的，跟祭祀无关。但是佛灭后啊，这里就开始呢是有很大的变化了。在家众呢作福供佛，佛不在时的时候呢就立佛像来拜，以香花灯油、灯果啊等等，那这个跟佛在世的供受供呢是不一样的，有了祭祀的形式，有没有？如果是我们平常在家里这样子供，自己又拿来吃是没关系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地方哈、哦，他们这一种供果啊，供他们变成是那个仪式好可怕、啊，就是要传，你知道吗？传很远的地方。然后才供养，这样就是他们的仪式会给他复杂化。那这一种的话就类似导师所讲的，其实他们已经受到祭祀的形式的影响，还不知道，还觉得这个才是代表最真诚的供养。这个真的是我们有时候是我们佛教内部的一些很让人家很痛心的一种弊端啊。那我们其实要有勇气来改过的啊。好，再来，知道佛法的人都知道这一种供养只是表达对三宝的信心跟恭敬。传说佛到别的地方，有些在家弟子思念佛呢，就刻佛像，就像这个幽田王啊，就刻佛像啊。那佛灭后百年，阿育王也造塔来供佛的舍利，这一种是跟供养佛像是一样的性质。那从这个时候开始以后呢，那就多起来了。佛弟子也特别留意塔庙的庄严。那这一些事呢，声闻法是逐渐发达，到大乘佛法的时候呢，就特别的着重。那着重什么呢？就是塔庙的佛像庄严，除了上面所讲的供品呢，还要有种种的什么床幡啊、宝盖啊，这种供养具。佛弟子在佛前礼拜、唱赞、忏悔，这一种以宗教仪式为修行的方法，在大乘佛法的结合呢，那开拓佛教的新局面。所以这句话我其实导师写的蛮贴切的哈，就是以宗教仪式为修行的方法，你知道吗？啊，因为佛在《阿含经》所讲的修行方法，就修四念处啊、八正道这种，没有这种那么复杂的啦，啊，嗯。那当然，这一种跟大乘的方便道呢结合的这一种仪式的修行方法，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意义啊，哈。但是我们要知道，佛法早期是没有这个的，后来有演变到这一种仪式呢，它是一种入门的方法。真正如果是我们透过礼拜、称赞、忏悔之后呢，我们要进入的是修定、修观的，不能只有停留在前面这一种阶段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佛教本身的修行道场自己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坚持啊。如果我们不是真的那么缺经济上那么缺乏的话啊，很多共修啊，很多这种仪式呢给它简化， 让自己让大众呢在这个法会当中能够修学戒定慧啊，不要在这里头呢动不良的动机啊，产生不良，这个都是对佛教有伤害的啊。因为人的欲望是没完没了的，这个欲望的坑是永远填不满的啊。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呢开了一个山哦，不晓得是可以说也可以度了很多众生，但是也让很多在里面的人很苦诶啊。所以因为我自己也接触到很多啊，很多说不完啦啊，不说为妙啊。好，我们再把这下面一段看完啦啊。《法华经》提到的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那或者是更以义方便住显第一义，这两个方便不同的哦，啊，这底下导师就解释了。导师先解释第一句，释迦佛现出家相，这个是为了要度化厌离的声闻根性，诶，这是《法华经》说的啊。那所以说二乘究竟呢，这个是方便门。那其实大圣呢，真正是要怎么呢？要舍，现在要舍除的哈，要舍二乘究竟哈，那要显示回小向大。那所以正直舍方便，这个方便就是二乘究竟的，所以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哈，正直舍方便，第一个方便是二乘究竟，二乘不究竟了哈，只有成佛才究竟。第二句经文呢，就是不能没有方便，但是要有特殊的方便，这个特殊的方便就是义方便啊，就是大乘特有的方便。那就好像呢，佛陀时代没有的这种方便，就是修塔庙啊，供养庄严记啊，礼佛念佛赞佛忏悔，这种就是义方便啊，就是特殊的方便。就好像法华经说，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功成佛道。哎呀，听过一句南无佛啊，以后遇到老虎啊都不怕了，对不对？那故事就这样嘛哈，一声南无佛啊，就是种下善根。你看《法华经》的这种善巧，就是义方便啊，义方便啊。像我们这个时代啊，要听到一声南无佛，不是那么困难，对不对？但是呢，有时候啊，听佛号听到有一些人受不了。哦，因为那个念佛机啊一直开着不停啊，你知道吗？像我们在乡下哈，有一些茅棚的法师真的是好奇怪，他自己不在哦，但是他那个念佛机24小时一直放。因为我们在山区是很临近的，你知道吗？虽然他离我们很远哦，但是那个佛号我们都很清清楚楚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种方便不要太过就是当成是一种什么哈，那否则的话会失去它方便的意义啊。好，我们再继续看。那在《十住论》的《十住毗婆沙论》的义行道，还有《法华经》的入法界品的十大愿，都是这详细的说明啊。那大家如果对这个方便道有兴趣，可以参考这个《佛法是救世之光》这本书，有一篇广大的义行道啊，导师写的蛮好的，很短。很短，才三四页而已，但是导师就是用这个来写的。佛法是救世之光，235到237广大的义行道。好，我们看最后一段。大乘众在人间积极的救济，又发展为适应一般民众的宗教情操情绪，以此来熏习成深刻纯正的信仰，那引发他们发大悲心修菩萨行。先用方便善巧教他们培福成长信心，充满了庄严喜乐的情绪，不像声闻乘那样重智慧淡泊清苦。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大乘佛法是庄严喜乐的？有没有？我们来到寺庙看到我们的道场啊、佛像啊，都是比较华丽嘛，就会产生这一种情操啊。那佛法本来是升天及解脱，智力不由他的啊，就是要靠智力的，智一指法一指的。等到大乘佛法发展过后呢，他力加持就很发达了，那就是跟这一种方便很有关系的啦啊。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哈，嗯。大家今天有拿到新的讲义吗？有哈，但是我没有拿到哦，我还没有拿到，我等一下要去柜台拿一下哈，嗯，因为我本来我看我们下一次就可以上得完哈，嗯。好，我们来继续看这个，不是，我们来做回向啊。